自从2003年中法合作建立武汉四级实验室以来，他们内部的争议就不断。很多学者因为怀疑中国的生物武器研究，反对帮助中国建立这个实验室，所以这个实验室一直拖到2017年才正式启用。中国方面也不相信法国，一方面收买政客为这个项目背书，一方面不按照合同由法国公司施工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守秘密。如果是真正的医学研究，虽然也有秘密，但也不需要如此小心的保密措施吧。直接将法国的监督人员拒之门外，这里边的猫腻可就大了去了。究竟是什么秘密，法国人只能猜测，无法证实。除了不合法偷偷摸摸研制生化武器之外，好像没有更合理的说法了。现在帮中共打掩护说没有生化武器的一帮科学家们，主要的说辞也就是没有证据说明，或者证据不足等等。不过也有人捞过界了，法国一位病毒学专家竟然说不可能把艾滋病毒基因拼接到 SARS 病毒基因里。可是中美学者从2015年开始就有不少论文证明已经可以把病毒基因进行拼接，其中包括 SARS 病毒和蝙蝠冠状病毒。论文作者就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团队。病毒学研究的圈子并不大，这么重要的论文这么多年竟然没有看见，如果不是尸位素餐，就是故意隐瞒，人们怀疑被收买故意隐瞒事实，应该有充分的理由。幸好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收买，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正在不断收集和揭露出证据，就连中共也正在制定法律法规监督和限制生化方面的研究。这正好说明中共的生化武器研究正在失控，这次的武汉肺炎爆发也把中共那些高官吓着了，让他们认识到生化武器不仅可以对付别人，也会危害到自己。这和中共习惯的法律武器论不一样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，而是一把可以反噬自己的妖孽。然而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行为，包括甩锅美国继续隐瞒等等，说明中共试图借这个病毒肆虐世界的机会搞他们的什么大国崛起。撒谎造谣污蔑和栽赃是中共百年来行之有效的肮脏手法，为了他们的目的不顾人民死活是他们的习惯性思维模式，把所有不信他们邪教的都当作可以消灭的蝼蚁是他们的道德基础。但是世界已经觉醒，应对的手段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，仅仅靠几个被收买的权威已经不可能继续掩盖真相了，后边的麻烦会越来越大，直到中共无法应对导致崩溃，并且连累中国老百姓陷入灾难之中。现在最聪明的做法不是继续投机取巧，而是老老实实的和国际社会合作，找出这次灾难性事故的原因，接受这次的教训，和全世界一起防止灾难的再次发生，也许能得到人们的谅解，不至于导致更大的灾难。不过我估计习近平不会这样老老实实的化解灾难，以他自以为权势滔天的心态，再加上党内和民间都没有更大的压力，他为什么不继续抱着侥幸心理再赌他一把呢？反正输了也是党国和百姓承担后果，如果侥幸赢了呢，他这个皇帝不就当得更稳当了吗？毒夫民贼们在这种局面下大多都会有这种赌徒心态，只可怜无辜的老百姓要替他们承担所有的后果。当官的已经把老婆孩子和钱包送到了国外，老百姓们往哪儿躲呢？